正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孔浩东的一席话顿时燃起了船员的斗志，哭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干活的耗子声。应该是孔浩东在指挥着船员，将船上的粮食、弹药这些物资都给搬下来。这个时候，杜振臣听到门后传来一个惊喜的声音：“
哎，舰长，这里该是一道门吧？”
杜振臣惊了一下，下意识地把耳朵从石门上挪开，但是想了一下，继续贴在上边在倾听着。只见孔浩东招呼过来船员：“
哎，你们找个工具，要薄一点的，看看能不能把它给推开。”
没过多久，有人开始回应了：“
哎，船长，铁锹来了。”
紧接着是一阵黑幽的耗子声，显然铁锹和人力不敌石门的坚固。孔浩东有些恼羞成怒了：“
他妈了个巴子的，给老子调转军舰上的炮，给我轰他！”
有人在提醒他：“
哎，舰长，军舰快融化了，为了避免爆炸，所有的炮都搬下来了。”“
什么？快融化了，那还不抓紧时间？回头你他娘的用手给我掰开啊！我宣布，谁要是可以自愿去军舰上操作大炮，把这个石门给炸开，老子我奖励给他100块大洋，我告诉你们，当场兑现，过时不候。”
说着，杜振臣就悄悄地退出了通道。孔浩东他们如果真的炸开石门，那么接下来定然是自己将展开屠宰了，他必须在他们到达之前做好准备。杜振臣快速地跑出石洞，返回到冰湖的湖岸上，将附近的所有石壁全都用手给敲了一遍，很快找到另外一块帘布以及其背后的石洞。他丝毫不敢怠慢，努力地将金属圆柱体给推倒，推动着他朝着石洞的方向就走了过去，把他藏在石洞之内。紧接着他回到通道处，将上边所有的帘布都给拆解下来，但是没有想到这帘布十分牢固，即便他连压带拽也无法把它给扯落下来。他心头的焦虑到了极点了，孔浩东他们只要能看到这一块帘布，自然就会想到那是他的藏身之处，自己必须赶在他们打开洞门之前把他给毁尸灭迹才行。就在他心生绝望之时，忽然间耳边传来一阵震耳欲聋的爆炸声，随即整个地下空间都在震颤当中，强大的冲击力直接把他摔出了数米之远。令他欣喜若狂的是，火炮的强大攻击力不仅将石门给轰开了一个大洞，而且将通道内很多的石壁都给震得塌落下来，包括连接在帘布上的那些石条。杜振臣顾不得身上疼痛，急忙爬起来，连拖带拽的将帘布硬拉到冰湖处，把它丢进水里。令他感觉有些惊异的是，冰湖的强腐蚀性对帘布不起任何作用，帘布漂浮在冰面上，就仿佛一大片在水花当中绽放的黑莲花一样。在无奈之下，杜振臣跑到通道处，捡起几块大石头，奋力地丢在帘布上，将它沉入水底。石头砸在水面上发出的声响引起孔浩东一行人注意。
什么人？
孔浩东他们虽然在军舰上大炮轰开了石门，可是掉落下来的石头却阻挡住他们去路了，只能是先行清理出石头来打开一条道路。
这个时间足以让杜振臣将自己的行踪给毁尸灭迹，却没想到最终被石破水晶所出卖了。杜振臣深知在正面战场上自己根本就不是孔浩东他们的对手，唯一的机会就是潜伏起来，伺机而动，打点冷枪。于是面对孔浩东的喝问，他没有回应，悄悄地退回自己的小屋当中，检查着武器和食物，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孔浩东他们见到没有任何的回声，怀疑会不会是先前大炮引发石壁掉落进冰湖所发出的声响，于是就不再追问了，只是在暗中留了个心眼，然后加快清理石块的进度了。当通道被打通之后，孔浩东指挥着所有船员带上武器和照明工具，四散着寻找敌人的踪迹，以及探查其他的生路。杜振臣躲在金属圆柱体之内，将布帘拉开了一条缝隙，瞄准着灯光的闪烁处，啪啪啪，果断开了三枪。在黑暗当中传出三声惨叫声，紧接着有人在大声喊着，快灭灯，快跑。顿时四周又重新的陷入到一片的黑暗和沉寂当中，只有杜振臣面前的帘布粗粗作响。杜振臣很快就判断出这个帘布可以与通道产生共振，只要有人从通道当中经过，它就会发出声响。这个意外的发现令他喜出望外，如此的话他就可以时刻的监视孔浩东他们的一举了。等到确认孔浩东一行人已经撤离之后，杜振臣悄悄地走出圆柱体，来到被他击中的三人面前。他们手中持握的乃是军用手电筒，在被击毙之后一直没有关闭，依然在发出那黄色的光芒。杜振臣先将他们身上的枪支弹药等物资全都捡到了自己的小房间之内，再把尸体拖到冰湖边缘加以冷冻起来。这些都成为日后支撑他熬近三个月的时间的那些食物来源了。而他的水源则是来自于小房间内的地暖。他先将头盔放在冰湖旁边冰冻之后，再放到温暖的地暖口。温度的差异使得水珠很快就凝结在了头盔之内，一个晚上可以获得小半个头盔的水，这些水勉强够他一天的饮用的。在这三个月的时间里，杜振臣先后击退了孔浩东一行人十几次进攻，这主要是帘布太逼真了，和岩壁浑然一体。最为主要的是帘布能够抵抗得住子弹的高速旋转所带来的巨大冲力，偶尔有榴弹中到帘布上，只能将帘布往后牵动两三厘米，随即力竭的就掉落下来。杜振臣第一次打死了三名手持手电筒的船员，这令孔浩东他们心怀忌惮，不敢用明火执仗来进行搜查，于是始终没有找到杜振臣的藏身之处。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渐渐地猜到袭击他们的乃是杜振臣和梁翔，就换了策略，以喊话攻心为主，武力进攻为辅，每次进攻之前都必然的要进行一番攻心计，或者小以利害，或者诱以美食，再或者就是妄于武力，但是每一次都会被杜振臣用枪声给打断。时间就在相互的拉锯战中慢慢的流逝着，双方都陷入了一种茫然而又焦灼的情绪当中，谁也不知道出路会在哪里，谁也不知道是否还有明天。于是 对方的存在乃至成了一种精神的依赖，可以听到对方的枪声甚至成为了一种安慰了。那至少代表在这个暗无天日的地底下，自己并不是孤单的，还有人和自己分享着一样的命运，大家相互间把生的希望寄托在对方身上，哪怕心知肚明这只不过是个肥皂泡，终有一天要破碎掉，但是谁也不愿意主动的把这个肥皂泡给捅破，因为一旦捅破就意味着绝望扑面而来，他们必须要去直面而冰冷的面对着残酷的现实，不可承受其重，使得他们变成了一只将脑袋埋入沙子里的鸵鸟，假装耳不听眼不见，能够摆脱命运的缰绳。杜振臣比孔浩东幸运的是，他等来了冷寒铁，他的援军、上级领导、精神领袖，这也意味着无需再像一只老鼠一般的躲着孔浩东了，可以正面的进行交锋，他也不用再像一只秋天的芦苇一般等待命运的寒刀进行摧残，而是可以直起腰杆跨越苦难。倚在温暖的小房间里，听着杜振臣叙述他的经历，大家伙都唏嘘不已，甚至在心中暗暗的设想，要是自己被困在这个鬼地方3个月，精神会不会濒临崩溃呢？甚至直接向孔浩东进行投降。巴苦勒忍不住向杜振臣敬了个军礼，你是真正的军人，我以你为楷模为骄傲。杜振臣眼睛湿了，随即脚尖一碰回了个军礼，服从命令，执行任务，这是军人的职责，我只不过是尽了一名士兵的职责罢了。冷寒铁把目光看向王威义，王教授，你觉得那个气泡是怎么回事啊？王威义用手指抚摸着自己鬓角的白发，我们是否可以理解成，那是一个穿行于2个世界的运输工具呢？什么？运输工具？冷寒铁在回味着这句话。据我们所掌握的资料，先前不止一艘船曾在此间沉没过，如果都是被气泡接应到这里，那船上的人和船都去哪儿了呢？为什么这里找不到他们的行踪？难不成都消失了？王威义叹了口气，这个问题老夫也在好奇与纳闷当中，倘若有机会能解开，那就太好了。江底、淤泥、大气泡、地下岩洞，冷寒铁在极力地想着，要把这几个元素之间相互关联起来。可是，任其绞尽脑汁，也找不到一条线索将其串联起来。在无奈之下，他只好将思维转向另一个问题。大家伙说，咱们应该怎么解决掉孔浩东呢？在先前里，我们虽然可以以多胜少，歼灭了孔浩东的4名船员，并且成功的把他们给逼退了。可是冷寒铁心里很清楚，这只不过是胜在敌明我暗，且打且退，给了对方一个措手不及了。倘若真的开战，尽管冷寒铁他们单兵战斗力比孔浩东他们强上许多，可是在视线严重受挫的情况下，战斗力很难被发挥出来，而孔浩东他们的武器装备和人员数量都远比他们更占优势，这种情况下鹿死谁手都很难说。冷寒铁有点后悔了，不应该将银魂珠都给消灭光了，否则的话至少还能送上1-2只到冰湖对岸的孔浩东团队中，说不定可以省掉不少麻烦。 如果想用最小的代价来消灭他们，最好的办法就是奇袭。可是先前冷寒铁他们所发动的攻击已经让孔浩东警醒了，定然会加强防范的。而两地之间只有一条通道相隔。据杜振臣介绍，孔浩东他们用一块大钢板将洞口给堵死，再用石头挡在大钢板后面，坚不可摧。冷寒铁他们想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奇袭成功，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横渡冰湖了。可是这冰湖又岂是那么容易逾越的？不要说它的水温可以将人冻成冰渣，单凭它的古怪浮力就足以制止住人的非分之想。先前冷寒铁跌落进入口处的冰潭当中，不过游了10米即被勒个半死，如果将这个游泳距离延长10倍，恐怕冷寒铁根本就游不到对岸，就会沉入水底了。大家商量了几个方案，却没有一个可行的。在临了，冷寒铁有些焦躁地甩了甩手，行了，既然没有可行的方案，就不要想了。老八，你跟我先去打探一下孔浩东他们的情况。随即两个人整理好武器，携带冲锋枪、手枪和手雷，再找杜振臣要了一把手电筒，一起出了小屋。虽然知道孔浩东他们今天受挫之后定然不会再轻易的来犯，不过他们也不敢掉以轻心，保持眼观四方，耳听八路，慢慢的向着杜振臣指引的那条通道就走了过去。这条通道和冷寒铁他们先前经历过的那银魂珠的通道有很大差别。银魂珠的通道活像是某种特殊机器直接掏出来的，接触面光滑如镜，而且面前的通道则明显可以看到人工刀斧开凿的痕迹，十分粗糙。如果要做个对比的话，可以理解成是公元22世纪的工程和2世纪的工程，说不定差别还会更大。冷寒铁并不敢保证22世纪人类的科技水平能否达到这个级别，他的心头陡然间震颤了一下。王威义说过，核武器爆炸所产生的剧烈高温会让石头融化，光滑似玻璃。那些光滑的通道有没有可能是用精确的小型的核炸药来开凿出来的呢？正如杜振臣所言，通道尽头原本是一道石门，石门被军舰上的炮弹所轰开之后，通行已经无阻了。但是孔浩东为了阻止杜振臣的偷袭，于是用一块从军舰上拆下来的钢板挡住了破洞，钢板的背后再用巨大的石块压住了，而且用铁棍给别住，除非是用大炮给轰开，否则凭人力的话是不可能推开的。因此孔浩东他们不用担心安全的问题。但是令冷寒铁有些意外的是，从破了的石门缝隙间竟然露出来一点暗红色的光芒，十分的微弱，但是在四周一片漆黑的环境下却显得格外的醒目。难道孔浩东他们把军舰上的全套照明装备都给搬下来了？他有些狐疑地掏出黄金匕首，在钢板侧面掏出一个小洞，把眼睛给凑上去朝外边再仔细地观望着。